直话直说，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那么今天是2015年1月2号，星期五，农历是11月12号。好，听众朋友们，请大家不要忘记，下个星期一就是农历11月15，那么就是初一十五，多念经，多吃素。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呢开始解答大家问题。喂，你好。喂。
Hello。
你好。
你好，卢台长。
你好。
卢台长您好，我想请您解两个梦。
你说吧。
首先第一个梦是我在一艘大船上。然后船上也有卢台长，然后天很暗。因为这个梦是在蛮久以前发过的，所以只记得这一些，所以请台长说一下这个梦。
这个船在开还是停着的？
很像是在开着的，因为天外面很暗很暗，所以我也不清楚，但是我记得是开着的。但是很慢这样子。
很简单咯，就是现在咯，就是举个例子，一个法船在很艰难的人生当中，在慢慢的在往前开，实际上师父们就是带着大家在艰难的，在慢慢的能够超脱自我，让自己身体啊，这个生活各方面都要改变啊，排除万难。因为这个船就是在开都是好事情，还有你们在船上只要航行的船就是一般的都是好的，往前在开。但是晚上呢，就是说还有很多的麻烦啊，像很多的人修的还不够好啊，你听得懂吗？
好的，好，感恩台长。然后第二个梦境是上个星期六早上发的，场景是这样的，台长在梦里开了个迷你法会，然后我很幸运的跟台长握了手，然后握了手之后我就感觉整个人很轻很轻，轻到我浑身失去知觉，但是意识还在的。然后卢台长在对面看到我的头倒在朋友的肩膀上，然后就叫一位保安来帮助我，然后我便朝向那位保安的方向走去，然后我就倒了下来，但是意识也是还在。然后后来就听见台长说，我们这些有这样子感觉的人就要赶紧念经，不然那些灵性就会来找我们的妈妈。然后后来结束后我就想去找台长和那位保安说声谢谢，然后找到台长之后，我是看到台长是在一辆像小孩子的跑车上，后来台长指挥我保安在哪个方向后我就醒来了，所以请台长解下这个梦，感恩台长。
这个梦说明你第一跟台长缘分比较深，台长能够救你了。第二呢，你的确是生活上是会碰到很多的麻烦，因为你要记住，你看见台长之后啊，昏过去啊，或者突然之间人失去知觉啊，实际上这些都是靠台长救度。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很简单，有时候我们人撑啊撑啊撑到医生来了，自己昏过去了。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听得懂。
就是说，因为我们身上有很多业障啊，要等啊等啊，等到人来帮助啊，要来改变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我希望你多多的念经啊，小房子肯定不够啊，你。
对的，因为我现在刚刚开始念小房子。
对。
对的，感恩台长。
好。
没有事情了，感恩台长。
好，再见啊！
台长新年快乐！
好，再见，再见。
谢谢台长。
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哎，师傅你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
好，谢谢，谢谢。
哎呀，太好了！再稍等一下，比较激动。师傅，就是在12月31号，您请求观世音菩萨给众弟子加持。有一个同修，他在得到菩萨的加持后，写下了一段话，想给师傅，想对师傅念一下，可以吗，师傅？
可以，可以，
好，我念一下。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一年的修行除了感恩还是感恩，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所有的佛友师兄把我们从迷雾中拯救出来，因为有了菩萨和师父的慈悲，才有了我们的破迷开悟，给我们到达彼岸，给我们到达彼岸的法船。我们只有好好的修心，好好修行，好好念经，好好度人，才能报答菩萨和师父的万分之一。时间很短，不容错过。2015年很不平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当你回首往事，不应错过修行而后悔，这才是大福报。希望所有的师兄早日开悟，早证菩提，早消业障。万般障碍为业所阻，万般不顺为业所碍。无业一身轻啊！多多念经，多多度人，提高境界，极乐世界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人生苦短，错过了就再也没有机会来。白驹过隙，时间荏苒，精进精进再精进，不要辜负了菩萨和师父的期望。只要有大愿力，就一定可以修成。感恩师父。
嗯，非常好。因为一个人一生就这么一年就晃掉了，很多人的一辈子就是这么晃掉的。想一想，有一首歌不叫时间到哪里去了吗？真的，我们真的还没有体会到人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的一生很快的就没了，这就是人生啊。所以一个人真正要懂得改变自己，懂得要怎么样珍惜自己的未来，那么就是要靠这一辈子修成了。因为没有下辈子的，因为你要知道所有的一切缘分会随着你这辈子过了而过了，没了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真正的懂得珍惜这个世界，因为毕竟我们是来借宿，我们是来临时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我们不能贪图享乐啊，我们也不能永远不明白自己是来干什么的，否则的话你会一生就很快的就过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想想回首往事啊，你看看我们现在几岁了，我们过去我们懂不懂，我们不懂的时候时间过得快不快。如果现在我们懂得度人了，懂得念经了，我们不管怎么说这一年还是有收获，还是过得比较慢，对不对啊？如果你一混混的话，抽抽烟喝喝酒，然后呢打打麻将啊，然后上上班啊，就这么日子过过，很快的一年就过了。所以人呢，真的是不开悟者啊，我们说啊，视为痴啊。一个人不开悟，他就变成了个愚痴啊。一个人不懂得人生啊，他就是慢呐、啊，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人生是怎么回事，他会傲慢呐、啊，他觉得他很伟大。想一想，有多少人出世的人，他过去都觉得他很伟大的，真的，现在才知道啊。所以一个人要懂得道理啊，不懂道理的话，不懂佛理的话，活在世界上真的师父只能说三个字，白活了，明白吗？
明白明白。好，师父，我想请教您几个问题。最近就是有一个同修，他说是梦到这个，就是年前的礼佛是观世音菩萨特批的，他说是一遍礼佛就顶一张小房子，叫我们好好的念。请师父开示一下，是这样吗？
并不是这样，他做梦呢，做到了呢，可能是有护法神给他一个暗示。实际上呢，观世音菩萨特批呢，是因为心灵法门的事情，观世音菩萨都是叫特批的。因为心灵法门不是台长的，是观世音菩萨的。所以呢，那么观世音菩萨实际上呢，告诉台长的意思呢，就是说，凡是念礼佛的人，实际上他的能量非常大。这个能量大到什么程度呢？就可以大到相当于一个消业消得很快，明白吗？但是并不是说你可以抵消一张小房子的能量，而就是说如果你念得好的话，可能这个能量会相当于一张小房子， 明白了吗？
哦，
并不是说可以抵消。那么你念一遍礼佛，你就等于一张小房子，你去点的话，你烧下去的话，不如理不如法，又是空白的。好了，你给自己找麻烦了。菩萨的意思说，给你特批的念一遍礼佛，相当于一张小房子的能量，而不是一张小房子的数量。
哦、
这个要搞清楚、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
你不
打电话进来，这个他们都不知道，所以你打电话进来，他们都问了你，他们都知道了，好吗？嗯，
好的，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有的同修说是南京菩萨已经正式帮观世音菩萨弘扬心灵法门，就是我们家的佛，就是我们同修家的佛台啊，就是面对的，在南京菩萨就应该和太岁菩萨换一下位置，在观世音菩萨面对观世音菩萨的左边，是这样吗，师父？
嗯，实际上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呢，菩萨呢是不介意的，啊，不介意的，啊，不介意的。但是呢，如果换一下呢，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呢，这个问题呢，啊，这个大菩萨呢，我就不想讲谁了。大菩萨是给我暗示过的，但是南京菩萨呢，他很谦虚。我问过南京菩萨，他是说没有关系的。但是呢，有一位很大的菩萨跟我说，可以换一下。是这样的、
哦、
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因为南京菩萨他像他们到了一定的境界，你就像你把师父一样，你把师父放在哪个位置上，坐在主席台上，你放在边上，或者你把我放在下面，我还是坐在那里，我不会有什么想法的，因为我知道这人间一切都是借的，临时的。你就是当时坐在主席台上，等到散会了，你不是还在你该咋样不还咋样吗？对不对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啊？所以就是说，南京菩萨他是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菩萨。那么但是呢，我们不要着相。如果他真的梦到了，实际上是可以这么换的，明白吗？因为有一个很大的菩萨跟我讲过的。好像也是可以换，但是呢，后来我你知道师父如履薄冰啊，我不敢乱做事情的，我就问了那个南京菩萨，他就告诉我说没关系的，但是这个没关系的意思就是说你换也可以，不换也可以。
嗯、好，那师父，那如果同修想换的话，需要。
哎呀。希望他待会再打进来再问吧。喂，你好，嗯。
嗯，台长您好。
你好。
祝你法体安康，
谢谢，
法顺利。
谢谢。
嗯，台长。
啊。
嗯，我想，下面几道问题是我帮同修请问的。
啊，你说吧。
其中一道是，菩萨是靠意念就能吃到东西了。那我们所供的水果水，对菩萨来说是不是就只是一种表达心意，还有一种诚心？
实际上你想一想就知道了。你说菩萨会来喝你的水吗？菩萨会来吃你的水果吗？还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水果被菩萨吃过了。实际上他就是说，你这种意念上去了，实际上菩萨就领受到了。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吗？比方说妈妈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很孝顺妈妈的，就拿一个拿着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妈妈你吃一口，妈妈假装在嘴巴里，嗯，吃过了啊，谢谢你啊。
对对对。
你看看我妈妈会吃我们孩子的东西吗？还假装拿着她的小手说，啊，来我来吃啊，嗯，好吃过了啊，谢谢你啊，小孩子以为妈妈吃过了。现在明白了吗？
对对对，那明白。
啊，
那还有是香对于灵性来说是食物还是能量呢？像平时我们放的香
啊，你说香是吧？它本身又是个能量，又是一个物质。物质能够转换成能量的，爱因斯坦早就从他自己的物质转换上面这个定律里面已经讲到了，任何的物质都能转换成一种能量。举个简单例子，你脑子里想虽然也是个物质，所以比方说我思维当中说我明天开始要好好念经了，我要早点爬起来，那么这是一个思维物质，对不对啊？ 那你这个啊暗物质思维的是属于暗物质，这个物质呢很快就变成一种能量，你第二天早上啪一下子到了时间你就会起来了，对不对啊？那么有些人身体很不好，突然之间告诉他啊啊，你有一个女的喜欢你了啊，你的腿呢最近不大好，他说了，这个女的说了，等你腿好一点他再见你，他你说他有一种能量，不行，我明天就我今天明天就要见他，他这样瘸这个腿他都会去见女朋友的，你听得懂我意思吗？这种能量是超能量体，明白吗？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很多超能量体的东西，慢慢师父有空告诉你们。很多人以为脑子里在思维了，实际上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菩萨早在2500年就说了，心中有思维，一个人的心会出现一种能量和出现一种思维的，所以心里会想的，听得懂了吗？哎，不是脑子想，叫心里也会想。
嗯，来，那还有是思想能转换成能量，那为什么以前有些暴君遭这么多人讨厌还能活得这么好？
你这个问题是两个概念，一个人不好，但是他为什么会活得这么长？我问你，如果就算我师父拿你来做比方好吗？你这辈子做了这么多的好人，对不对啊？你救了这么多人，你帮了这么多人，你把自己的所有的钱全部付给别人了，你是一个大好人，那么你下一辈子呢，那么你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有钱有势有权的人了，对不对呀？
嗯，对。
好，那么你下一辈子到了人间之后呢，你开始做坏事了，你拼命的做坏事，为什么你还能好呢？因为你这辈子做的好事还没用完呢，听得懂吗？傻姑娘啊，这种事情这么简单你都不懂啊，傻姑娘。
嗯，对。那菩萨帮我们大家背业是为了减轻我们所要遭受到的罪，还是啊，就是哦，菩萨帮我们背业是所指的是什么？因为救人都是需要付出的嘛。
对。
那菩萨救度我们都会帮我们背了一点点的业。
啊。
那所谓的背业是什么呢？
背业是什么？我像你这个智商，台长只能举例子告诉你。啊，你不要介意啊，台长告诉你，你属于不开悟的孩子。举个简单例子，好吧，好吧，是台长告诉你啊，什么叫背业？你在学校里做错事情了，妈妈跑到学校里，老师讲他讲你，你妈妈会不会跟老师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教育好？
嗯，
这就叫背业，听得懂了吗？
嗯，明白。
老师跟你妈妈说，你的孩子下次再不好好的话，我们就叫他留级了。妈妈回到家难过吗？
嗯。
而且拼命要管住你了，叫你好好读书了，是不是背业了？
嗯，对。
好了。
那一旦我们，比方说我们欠了某个妖精者，就妖精者来找我们要的，那菩萨帮我们背了一点业，妖精者会去找菩萨吗？
找的照样找啊，妖精者不管的，因为菩萨不动因果的呀。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欠了人家10万块钱，那么你还不出来，对不对呀？那么菩萨现在教你念经了，那么菩萨说让你慢慢还，这个时候呢妖精者他不管，他是有定律的，他说他欠我10万块钱，谁还他还不出来，菩萨你教他念经是吧？好，你说那么你帮他还咯，那么就他就叫找菩萨麻烦了，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
啊。
那如果他找菩萨麻烦，那菩萨怎么做？
菩萨怎么做？菩萨只能更多的帮助他消业，就是让他念更多的经，给他梦中提醒，给他通过朋友提醒，给他通过一些高僧大德附在高僧大德身上来教育他，来感化他，让他拼命的念经，菩萨也帮不了他的忙的呀，听得懂吗？菩萨只能帮他担住。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刚刚把那个例子讲下去，回到家你功课不好，老师讲你妈妈，你妈妈心里很难过，你妈妈又不能帮你做功课，你妈妈只能跟你说你好好的监督，你好好读书，好好用功啊，是不是啊？菩萨怎么样不是一样了吗？ 听得懂了吗，傻姑娘？
嗯，明白。那还有一个问题是，恶人死后下地狱，地狱是由天上创建的，还是由恶人本身的业障转变而成的？
我问你，是先有监狱还是先有犯人呢？
犯人。
好了，现在明白了吗？
嗯。
有了犯人才会有监狱，那么有了恶人下去之后才会地府才会设地狱啊。而且这个一层一层的地狱都是根据人造的恶慢慢的加的呀，本来只有一层啊，现在已经十八层都不止啦。
就会有很自然而然的形成了。
对啦，人的心就是形成你一个地狱啊，所以人很难过的时候就像在地狱里一样，听得懂了吗，傻姑娘？
嗯，
好啦。
那有些人由于业障深然后在地狱受苦，那他们的亲人会通过念小房子然后成功把他们从地狱里救出，那我想请问我们所念的小房子是怎么样能化解那些人的业障，让他们把他们从地狱里救出，是不是以我们念经时的正思维然后产生的正能量去消去他们的负能量来帮助他们呢？
嗯，就首先台长要纠正你一个观点，并不是所有的人念小房子都能把地狱里的自己的亲属的鬼救出来的，至少看你在地狱里哪一层。如果你是罪大恶极，你就是全家一起给他做，你也把他救不上来的，听得懂吗？只有那些比较轻一点的罪，比方说恶语伤人致死啦，把人家嘴巴害死啦，啊，这种呢在下面受完苦之后，家里的人不停地念经，那么阎王老爷一看家里有这么多的人在担保他，实际上给他念小房子想把他超度出来就是一种担保，你听得懂了吗？
嗯，明白。
就是人间的担保。对了，你担保出来你再做坏事又可以进去的，明白了吗？啊，
明白。
啊，
那么不学佛的人命是定下来的，像什么时候会有一个劫，什么时候会发财，什么时候会生病，那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人等，那都是定下来的。想请问是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定下来的，像每天会几点起身，几点打扫做家务等琐碎事都是因缘中演变而成的。
你这个脑子有点小问题了，你要当心啊，你这样太执着了。因为一个人的命定下来并不是按照时辰来定的，明白吗？按照时间，时辰是两小时一个时辰，听得懂吗？所以是按照时间，比方说你几年几，按照年份来算的，比方说你在几几年会倒霉，几几年会发财，是这个概念，并不是说你每天起床都是命定的，明白吗？但是你有一点呢讲的还是有点道理的，因为你有什么样的命你就会有什么样的习惯和结果。举个简单例子，你做坏事了被关到监狱里了，你这个几年你就必须早上六点钟起来放风吃饭工作，就这样，听得懂了吗？
对
啊，
对
啊，
明白。
嗯，
那大悲咒是由84尊菩萨名号组成，那为何里面的菩提叶菩提叶名错是智者，所谓智者的意思就是指佛菩萨，是不是啊？
什么，我听不懂你意思啊。
就是大悲咒是由84尊菩萨名号组成的。
对呀、啊。
那您之前提到的菩提叶菩提叶您说是智者
啊？是啊，菩萨很多的名字和菩萨的自己所做的修为修养都有关系的呀，明白了吗？你比方说摩婆萨多，他本身又是个菩萨的佛号名字，但是呢他本身呢菩萨去做了这个事情了，我就问你一句话就知道了，慈悲菩萨，那么 慈悲是不是菩萨一个名号啊？对不对啊？那么慈悲是不是一个慈悲的用词啊？没脑啊。对不对啊？啊，你现在慢慢学会就懂了。比方说，对不对啊？很多菩萨的名字，圣那圣那，对不对啊？啊，一息一息，圣那圣那， 对不对啊？阿罗僧佛罗舍利又是个菩萨名字啊，对不对啊？法说法身又是个菩萨名字啊，对不对啊？但是你比方说每一尊菩萨他都有意思的，光明佛，那么我问你，光明是不是佛啦，名字啦？
对，
我问你，你比方说你叫啊、你叫李小明啊、你小明，小明是什么？就是一个光明的明吧。
嗯。
就是你呀、啊光明一定是你的。
嗯。那如果把自己的一些功德给癌症的母亲，是不是比就帮他念诵小房子还要好？
那当然了。那已经形成功德的时候，啊，小房子是在念成之后才会慢慢的形成一种功德啊，因为小房子你在念的时候不一定贴得上去的呀，明白了吗？
对。
你比方说你自己已经有功德了，那当你当时不一样的呀，傻姑娘听得懂吗？嗯，
听得懂。
举个简单例子，我现在给你一种菠菜是补血的，对不对呀？你现在拿了这个菠菜，你给你妈，是给了你妈的时候，你是让你妈妈吃进去之后，慢慢的才要化成这个血补血，让你妈妈才会血液里接收。那问你，如果你直接从你的血管里抽出血液来，灌到你妈妈那个血管里边，是不是已经是血啦？明白了吗？
好
啦。
那你有说过希特勒是天魔下来的，那天魔下来以后还上回去，上得回去吗？为什么天魔的心肠这么坏还能在天上？
你要知道这是什么天的呀，啊，你如果没有脱离四圣道的话，你没有脱离六道轮回的话，那这种天上怎么会没有魔呢？我问你，人道是不是六道里边一个三善道里边的？那么人道为什么有这么多坏人呢？
只要有好人就一定会有坏人。
对啦，一般的在天上有天好人、好天人、仙人，也会有天魔，很多不好的人在天上做坏事，还有在天上不停的做坏事，还要到人间来做坏事啊。
那这也就是说，直到他的福享尽以后，他一样会下到人间来。
那是啊，他是来谋害天地的呀。一个小偷在他这个附近偷完了，他还要到人家地方来偷东西了呀，知道了吗？
明白。那我前不久有做了一个梦，梦见在海边边上有来来往往有很多人，然后在海里突然出现有大约十只的水怪，他们长得很怪异的，就是全身黑黑的，然后他们的跳跃能力都非常好，他们快速的跳在海边上把人给刺进肚子里去，然后又快速的跳回水中，在水中里我清楚的看见那些人被水怪，这些被水怪刺进肚子里的人在水怪肚子里挣扎，这一瞬间就被水怪刺进肚子里消化掉了，然后十只水怪又快速的跳走了，神不知鬼不觉的，边上的人竟然没有一个人察觉到有任何不妥，请问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很简单啦，这个你是在人间做坏事了，你会到地府里边会受到很多各种各样的折磨和惩罚的呀。像这种被水怪吃掉的话，说明它也本身也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呀。
哦，明白。
听得懂了吗？
因为我梦见的梦境就是大白天的天，就是很亮的。
那不管的呀，黑吃黑呀，听不懂啊。
所以那些水怪就类似地狱里的官员这样子。
对对对。明白了吗？好啦。
那我们是不是我们念经念到后来阴阳两眼？两界通了，很自然就会看到一些平时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是啊，眼睛看通了嘛，你当然跟台长一样。
因为之前我有做梦，就是梦见我抬头看到，就看天的时候，就有看到就是一样东西，然后当时我先生在我旁边，然后我就指着天上这样看，然后可是他却看不见，就只有一个在梦里，我就一只手。
我问你啊。你就是指着很远的地方，你告诉人家的，就是那幢大楼呢，你看见吗？他都看不见的。 对不对呀、啊？你要不停的告诉他呢，在这个边上他才看得见，对不对呀、啊？
嗯，对。
这有什么稀奇啦？啊，傻姑娘。
那刚刚我那一个梦境就是看到水怪了，那是我吓到去看到的吗？
对呀、啊，你吓到去了，嗯、啊。
明
白。明白吗？希望你以后不要吓到去，要上到去。
我不会。好好。
好了。
那无色界天和我们人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看看数据吧，上面都有介绍。
好好，
你这叫知识性的问答，台长要你修行当中要用智慧性的问答，听得懂吗？
嗯，听得。
碰到问题要用智慧，你这个是知识性的。那以后台长年纪大点，帮你专门上上课，啊，天有33天，啊，这样跟你讲讲，这一层天里边主要是哪些菩萨在，那一层天是哪些菩萨在。这些是知识性的东西，听得懂吗？
嗯，
这些东西是佛学院学得到的，明白了吗？好了。
嗯。像之前你有听到过，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低层的地方也是有男女之相的，可是不是说到了更高的天就没有男相女相了吗？可以自由变化了。
西方极乐世界基本上没有男相女相了，嗯。
哦，没有了。
啊，基本上男相女相它是随缘变的。
嗯
啊，我问你，现在女人剃个短发，有时候你看看像不像男人啦？
嗯。
现在男人剃个长发，留个长发像不像女人啦？
给后面想
啊。耶耶耶！好了好了，傻姑娘。好。
那有些人打进电话时，您会说他们厉害，就把前面的电话给弄掉。那么稍微有功力的人，在不打热线电话时，会把其他人的，就是。赖都洗掉，
气场会搞乱掉的。所以当有的人你自己很稳的时候，突然之间一个孩子跑到你身边来，妈妈马上念经都念不下去了，这叫气场导，气场啊，就是说可以造成磁场的紊乱，听得懂吗？比方说你这个人平时很稳的，话也很少，来一个人在你边上呱呱呱呱呱不停讲一个小时，你马上自己就变得烦躁不安了，听不懂啊？
对，
你要跟台上师父学的东西有的是了，你好好慢慢学吧啊。
嗯，好。
啊。
那我母亲想要问，
不能再问了，给人家问问了。
好。
你的气场已经蛮厉害，把刚刚前面那个人家电话都搞掉了，嗯嗯。
谢谢，
真是。啊，再见了啊，再见。
好，
好，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个知话知说节目呢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